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1月30日，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的简要新闻。来自北极的巨大寒流袭击美国大部分地区，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感受到此前从没有遇到过的最严寒的天气。天气预报说，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晚上和星期天白天的气温可能创下有史以来的最低温度记录。伊利诺伊、密西根和威斯康辛州的州长已经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算上寒风效应，星期二在北达科他州的人体感受温度为-32°C，而明尼苏达州部分地区感受温度达-52°。中国人权团体中国人权捍卫者保护记者委员会记者无国界1月29日纷纷发表声明，呼吁中国释放民生观察网创办人刘飞跃。资深维权人士、人权观察人权网站民生观察网创办人刘飞跃2016年11月17日被湖北省随州市公安局逮捕。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月29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刘飞跃有期徒刑5年。人权捍卫者发表声明说，这一判决显然是对刘飞跃行使和倡导人权的报复。声明还说，中国政府通过对刘的监禁表明了政府采取严厉和坚决措施打击中国人权倡导者和非政府组织的决心。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项目协调员史蒂文·巴特勒说，刘飞跃被判处严刑表明中国领导人是多么害怕，多么急切地想阻止有关他们可怕的人权记录的真相被揭露。美国国务院1月29日发表声明，对人权律师王全章被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4年半监禁深表关注。声明表示，我们对王全章遭受长达3年半的审前羁押与外界隔绝、被剥夺律师选择权以及其律师遭受中国当局报复深感忧虑。我们呼吁中国立即释放王全章，允许他与家人团聚。我们同样对中国法治、人权以及基本自由的不断恶化感到担忧。我们将继续敦促中国履行国际人权承诺，尊重法治。来自非洲、西印度洋和欧洲的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的海军星期一开始在吉布提、莫桑比克和塞舌尔附近海域进行弯刀快车的演习。这个美国非洲司令部主办的每年一度的演习，目的在于加强海洋执法能力，促进各国以及区域安全，同时分享信息。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一个多月以来星期二第二次在加拿大出庭。加拿大将决定是否同意美国司法部正式提出的申请，将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引渡到美国。在此之前，美国司法部宣布对世界最大的电信制造商华为公司提出23项刑事指控，包括蓄意违反美国制裁令与伊朗交易，构成银行欺诈，盗取一家美国竞争对手的商业机密。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二1月29日表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日渐增加导弹威胁。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日渐增加的导弹威胁感到非常担忧，特别是中国的超高音速技术。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8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讲说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在芝加哥一家音乐用品商店里认识了在店里工作的 Billy。 Billy 是个吉他手，晚上呢，他在一个夜总会和他的乐队一起演奏。在 Billy 的邀请下， Richard 和 Marilyn 晚上要去夜总会听音乐。
这一讲介绍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晚上找到了 Sylvester's 夜总会，服务员把他们安排在一个靠近乐队的桌子。 Billy 看见他们以后就过来和他们聊天，向他们介绍芝加哥音乐的特点。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Nightclub， NIGHTCLUB， Nightclub 是名词，意思是夜总会。
Sign， SIGN， Sign 是名词，意思是标记或招牌。
Hostess， HOSTESS， Hostess 是名词，解释为女主人、女服务员。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名词，意思是线、细绳或琴弦。
Gospel， G-O-S-P-E-L， Gospel 是个名词，福音，在课文里呢是指美国黑人的福音音乐。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 are so many nightclubs in this area. Which one did Mr. Otis tell us to go to?
Sylvester's at 720 Clark Street.
That's it. See the sign?
Good evening, folks. Welcome to Sylvester's Blues Club. I'm Gloria, your hostess. 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A table, I guess.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We were invited by Mr. Otis.
Oh, sure. The guitar player. Follow me. This way, please.
This table is fine. Thank you.
Well, hello there. Richard and Marilyn. Mind if I join you?
We'd be delighted, Mr. Otis.
One of the musicians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As soon as he puts on a new one, we'll start again.
We saw a lot of music clubs on our way over here.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You can hear everything from blues to jazz to gospel and soul music in this town. I'd say that we have more different types of music here than in any other American city.
Why is that?
For one thing,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Lots of black people came north to Chicago looking for work, and they brought their music with them. And the music I play is pure Chicago.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I play Chicago blues.
When I hear the blues, I feel sad and happy at the same time.
Yeah, that's it. It's about feelings. Feeling happy, feeling sad.Yeah, there's some sadness there, but there's strength, too. It sounds like the band is about ready to start again.
Thanks for inviting us to the club, Mr. Otis, and for that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I'm glad you came. Enjoy the music. It'll tell you more than my words ever could.
刚才我们听了整个课文，下面我们分段来听，并且逐句翻译。第一段的内容很简单， Richard 和 Marilyn 两个人在找 Sylvester's 夜总会，后来呢，他们看见了这家夜总会的招牌。
There are so many nightclubs in this area. Which one did Mr. Otis tell us to go to?
这个地方有这么多夜总会。Otis 先生让我们去的是哪一家呢?
Sylvester's at 720 Clark Street.
Sylvester's 在 Clark 大街720号。
That's it. See the sign?
啊，那个就是。看见招牌了吗?
美国很多的大城市啊，都有各式各样的夜总会。一般的夜总会就是一个有吃、有喝、有音乐，有时候甚至还有跳舞的消遣场所。这是城市夜生活的一种形式。
Richard 呢，记得很清楚，他们要去的夜总会的名字叫 Sylvester's， 地址呢是 Clark 大街720号。Marilyn 很快就看见了 Sylvester's 的招牌。
招牌的英文是 sign。这个词做名词的时候是招牌，商店、公司的招牌都是 sign， 它也可以是标记、标志的意思。
可是啊 ，sign 也可以做动词，意思就是签字。在美国生活，不管是买房子、买汽车，还是找工作、填表，最后啊都要在文件上签字 ，sign the documents。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中文的地址和英文的地址说法不同。英文里呢，地址的号码放在前面 ,720 Clark Street。而中文的说法是 ,Clark 大街720号。这和人的姓名一样，英文名字呢把姓放在最后，而中文的名字呢要先说姓再说明。Richard 和 Marilyn 进了 Sylvester's 夜总会以后，女服务员热情地接待他们，安排好了他们的座位。音乐店里的吉他手 Billy Otis 看见他们就过来和他们聊天。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Good evening, folks. Welcome to Sylvester's Blues Club. I'm Gloria, your hostess. 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你们晚上好，欢迎到 Sylvester 蓝调夜总会来。我叫 Gloria， 是您的服务员。您喜欢坐在桌子这儿还是坐在酒吧那儿呢？
A table, I guess.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We were invited by Mr. Otis.
我想桌子吧，我们想坐得离乐队近一点。Otis 先生邀请我们来的。
Oh, sure. The guitar player. Follow me. This way, please.
哦，没问题，他是吉他手，请跟我来，这边走。
This table is fine. Thank you.
这张桌子挺好，谢谢你。
Well, hello there, Richard and Marilyn. Mind if I join you?
Hey, 你们好 ，Richard 和 Marilyn， 我坐在你们这儿行吗
？We'd be delighted, Mr. Otis.
你坐这儿，我们很高兴 ，Otis 先生。
One of the musicians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 As soon as he puts on a new one, we'll start again.
一名乐手的吉他断了一根弦，等他换好新的琴弦以后，我们再开始演奏。
Richard 和 Marilyn 走进夜总会以后，马上就一个服务员迎上来表示欢迎。他说 ：“I'm Gloria, your hostess。”我叫 Gloria， 我是你们的服务员。
Gloria 是一个女性的名字，而 hostess 这个词呢，是来自 host 这个词。H-O-S-T Host 就是主人，是东道主的意思。
在 host 这个词后面加上 E-S-S 就成了 hostess， 意思就是女主人。
所以咯，肖华，要是你们家请客，你就是 host， 你太太呢就是 hostess， 我啊就是客人。
哎，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请客呢，你倒已经把自己列入客人名单了哈。不过呢，说正经的，Gloria 是个服务员，并不是女主人。
这说明了 hostess 这个词用在不同的场合的时候意思也不同。在我们的课文里， Gloria 是在夜总会里当服务员，也可以称为 hostess。
美国很多餐馆和夜总会里还有酒吧，有的人去那儿呢，就是坐在酒吧柜台前面的高凳子上喝一杯。这就是为什么 Gloria 问 Richard 和 Marilyn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您喜欢坐在桌子这儿呢，还是酒吧那儿？
而 Richard 和 Marilyn 告诉服务员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我们想坐的靠乐队近一些。 Musicians 这个词的原意是音乐家，但是在这句话里要是说我们想坐的靠音乐家们近一些，倒不如把它翻译成我们想坐的靠乐队近一些。那么吉他手 Billy 一看到白天在音乐店里见到的顾客，就过来和他们打招呼。Billy 有礼貌地问 Mind if I join you?
我们以前讲过，在征求别人允许的时候，一种有礼貌的说法就是用 Do you mind 开始的问句。比如说我要问玉文一个问题，我就可以说 Do you mind if I ask you a question?
那 Billy 说 Mind if I join you? 这啊是个省略句，全句呢应该是 Do you mind if I join you? 我和你们坐在一起，你们介意吗？省略的说法比较随便，也更加的口语。
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问题问的是你们介意不介意，所以应该回答 No, we don't mind. 如果 Billy 问 May I join you? 那你就应该回答 Yes, of course.
Richard 和 Marilyn 非常高兴 Billy 能够来和他们聊天，所以他们回答说 Would be delighted. 也就是说你能来和我们聊天，我们太高兴了。
Billy 告诉他们，乐队里的一名吉他手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 String 在这里指的是乐器上的琴弦，不管是大提琴、小提琴还是吉他，琴弦都是 string。但是 string 这个词还有其他的解释。玉文，有一个常见的习惯用语，你听说过没有？叫 no strings attached。
你是想让我说不系绳子？我知道，其实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没有附带条件。有时候商店促销会奉送礼品，但条件是要购买一定数额的产品。如果真的免费奉送，那商家的广告啊就会大加宣扬 free gifts, no strings attached, 免费礼品无任何附加条件。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吉他手 Billy 向 Richard 和 Marilyn 谈起了音乐，简单的给他们介绍了芝加哥音乐的历史。
We saw a lot of music clubs on our way over here.
我们来这里的路上看到好多音乐夜总会。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You can hear everything from blues to jazz to gospel and soul music in this town. I'd say that we have more different types of music here.than in any other American city.
芝加哥的音乐是很有名的，在这里你能听见各式各样的音乐，从蓝调到爵士乐，从福音音乐到灵歌音乐，应有尽有。要我说呢，我们这里的音乐种类比美国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多。
Why is that?
为什么会这样？
For one thing,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lots of black people came north to Chicago looking for work, and they brought their music with them.And the music I play is pure Chicago.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美国的黑人从南方到芝加哥来找工作，他们把音乐也带到了这里。我演奏的就是纯粹的芝加哥音乐。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那是什么样的音乐呢？
I play Chicago blues.
我演奏芝加哥蓝调。
Music Club， 刚才在课文里我们把它翻译成音乐夜总会，那主要是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在课文开头的时候 ，Richard 和 Marilyn 也说了，那里有无数的夜总会。不过 ，Music Club 不一定非得是晚上才营业的夜总会，可以是歌厅，也可以是比较大规模、比较正式的音乐俱乐部。
Richard 和 Marilyn 在来 Sylvester's 夜总会的路上看见了很多其他夜总会。在去某处的路上是 on one's way， 比如我在上班的路上看见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就是 I saw a traffic accident on my way to work。
比如说上班时间已经过了，但是 Lisa 还没有到，一个同事就给他家里打电话， Lisa 的妈妈说她正在路上。She is on her way.
Billy 告诉 Richard 和 Marilyn,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芝加哥的音乐是很有名的。以什么特征而著称，就是 famous for。 例如，华盛顿的史密森博物馆是很有名的。 Washington is famous for the Smithsonian Museums。
芝加哥音乐出名的原因之一就是种类繁多。 Richard 不明白为什么芝加哥会有这么多种音乐，所以他就问 Billy Why is that? 这是一种简便的问法，而且可以在很多场合下使用。不过啊，在使用这种省略问句的时候必须注意，上下文呢一定要十分清楚，否则人家会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在黑人文化基础上发展的流行音乐在美国影响很大，即使现在很多音乐作品里都或多或少受到黑人文化的影响，但是外来文化在一个地方生根了以后，就逐渐的被称为当地的文化。吉他手 Billy 就十分自豪地说，他演奏的是纯粹的芝加哥蓝调。
那到底什么是芝加哥蓝调呢？
Marilyn 也是这样问的，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是哪种音乐？也就是说，是什么样的音乐？在下面一段对话里， Richard 实际上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呀，听了蓝调会悲喜交集。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ichard 和 Billy 谈到蓝调给人的感受， Marilyn 再次感谢 Billy 邀请他们来听音乐。
When I hear the blues I feel sad and happy at the same time。
我听蓝调音乐的时候啊，既感到悲伤又感到高兴。
Yeah, that's it. It's about feelings. Feeling happy, feeling sad. YeahThere's some sadness there, but there's strength too. It sounds like the band is about ready to start again.
没错，就是这样。蓝调表达的是感情，感到高兴，感到悲伤。是的，带有一些悲伤的情绪，但是呢，其中也有力量。听起来好像乐队又要开始演奏了。
Thanks for inviting us to the club, Mr. Otis, and for that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Otis 先生，谢谢你邀请我们到夜总会来，也感谢你简短地给我们讲解了芝加哥音乐的历史。
I'm glad you came. Enjoy the music. It'll tell you more than my words ever could.
我很高兴你们能来，尽情地享受音乐吧。音乐能够告诉你我用语言不能表达的内容。
Billy 和 Richard 一谈起对音乐的感受都很津津乐道。我其实也很喜欢音乐啊，这音乐的妙处啊，其实在于能表达语言不能表达的内容。
嗯， Richard 说啊，听到蓝调就会产生那种悲喜参半的感觉，那种如泣如诉的低沉和好像压抑不住的欢快交织在一起啊，真是给人独特的感受呢。
Billy 听了以后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意思，他说 That's it， 正是如此。也就是说，他认为 Richard 说的一点儿没错。
哎， Marilyn 在找 Sylvester's 夜总会的时候啊，也说过这句话。当他看到夜总会的招牌的时候，他说 That's it, see that sign?
但是在这儿 That's it 意思是说就是这个，而 Billy 的意思是 Richard 说的一点儿不错。所以同样说 That's it， 但是在不同场合下这句话的意思啊也有不同。其实还有很多说法可以表达这个意思。
Absolutely， 你说的一点没错。我也可以说 That's it。
谢谢你举了这个清楚明白的例子。说到表示感谢啊，这在美国人当中实在是非常普遍的事儿。
对，在 Billy 离开 Richard 和 Marilyn 回到乐队去之前 ，Marilyn 又再一次感谢他邀请他们来听音乐。这种感谢的话，美国人几乎是时刻挂在嘴上的，这也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That's it， 不管是到商店买东西，还是去饭店吃饭，售货员和服务员当然会对顾客很客气，感谢他们的光临。但是顾客呢，一般也会感谢他们的服务。
没错，每当服务员上菜送饮料的时候，顾客都会谢谢他们。
对，玉文，你注意到没有 ？Richard 和 Marilyn 见到 Billy 以后，一直称他为 Mr. Otis。
对，这说明啊，他们还不是太熟悉，还是比较客气。 但是也有很多情况下，双方认识以后就互相以名字来相称，特别是在某一方明确的让对方用他的名字的情况下。
就拿 Billy 来说吧，他的全名是 Billy Otis， Billy 是他的名字， Otis 是他的姓。在听到 Richard 和 Marilyn 称他为 Mr. Otis 的时候，如果他说 Billy please， 那就是请他们不要叫他 Otis 先生，用他的名字就行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 are so many nightclubs in this area. Which one did Mr. Otis tell us to go to?
Sylvester's at 720 Clark Street.
That's it. See the sign?
Make it plain.
Yeah, brother.
Good evening, folks. Welcome to Sylvester's Blues Club. I'm Gloria, your hostess. 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A table, I guess.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We were invited by Mr. Otis.
Oh, sure. The guitar player. Follow me. This way, please.
This table is fine. Thank you.
Well, hello there. Richard and Marilyn. Mind if I join you?
We'd be delighted, Mr. Otis.
One of the musicians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 As soon as he puts on a new one, we'll start again.
We saw a lot of music clubs on our way over here.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You can hear everything from blues to jazz to gospel and soul music in this town. I'd say that we have more different types of music here than in any other American city.
Why is that?
For one thing,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lots of black people came north to Chicago looking for work, and they brought their music with them. And the music I play is pure Chicago.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I play Chicago blues.
When I hear the blues, I feel sad and happy at the same time.
Yeah, that's it. It's about feelings. Feeling happy, feeling sad. Yeah, there's some sadness there. But there's strength, too. It sounds like the band is about ready to start again.
Thanks for inviting us to the club, Mr. Otis, and for that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I'm glad you came. Enjoy the music. It'll tell you more than my words ever could.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呢，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find the Sylvester's Music Club? Yes, they did. Where did they sit in the nightclub?They sat at a table near the musicians. What did Billy Otis tell them about music? He told them a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What music did Billy Otis play? He plays Chicago blues.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8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来自北极的巨大寒流袭击美国大部分地区，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感受到他们此前从未遇到过的最严寒的天气。气象预报说，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晚上和星期天白天的温度可能创下有史以来的最低气温记录。伊利诺伊、密西根和威斯康星州的州长已经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算上寒风效应，星期二在北达科他州的人体感受温度为摄氏零下32度，而明尼苏达州部分地区的感受温度达零下52度。明尼苏达州星期三白天的预报最高温度为摄氏零下25度。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巨头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一个多月来星期二第一次在加拿大出庭。加拿大将决定是否同意美国司法部正式提出的申请，将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引渡到美国。在此之前，美国司法部宣布对世界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提出23项刑事指控，其中包括蓄意违反美国制裁令与伊朗交易构成银行欺诈，并盗取一家美国竞争对手的商业秘密。孟晚舟星期二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出庭，法官同意了孟晚舟更换他保释财务担保人的请求。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二1月29日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日渐增加的导弹威胁非常担忧，特别是中国的超高音速技术。美国国防部负责战略计划和作战能力的助理部长詹姆斯·安德森星期二在华盛顿说，美国将密切关注这个技术的发展，以确保美国能履行对区域条约盟友的义务，维护自由航行，并在亚太地区投射力量。国防部助理部长安德森说，为了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导弹，美国未来也会使用核威慑力量。美国的导弹防御还包括保卫美国在海外的力量和美国的区域盟友。美国国务院1月29日发表声明，对人权律师王全璋被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4年半监禁表示关切。声明说，我们对王全璋遭受长达3年半的审前羁押，与外界隔绝，被剥夺律师选择权，以及其律师遭受中国当局报复等深感担忧。我们呼吁中国立即释放王全璋，允许他与家人团聚。我们同样对中国法治、人权及基本自由不断恶化感到担忧。我们将继续敦促中国履行国际人权承诺，尊重法治。人权团体中国人权捍卫者保护记者委员会、世界无国界1月29日纷纷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释放民生观察网创办人刘飞跃。资深维权人士、人权网站民生观察网创办人刘飞跃2016年11月17日被湖北省随州市公安局逮捕。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月29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刘飞跃有期徒刑5年半，判处刘飞跃有期徒刑5年。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项目协调员史蒂文·巴特勒说，刘飞跃被判处严刑表明中国领导人是多么害怕、多么急切地想阻止有关他们可怕的人权记录真相被揭露。记者无国界组织东亚分社负责人塞德里克·阿尔维亚尼表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中国当局曾经多次利用这一指控来阻止记者履行提供信息的职责，尤其是在涉及人权的问题上。来自非洲、西印度洋和欧洲的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海军星期一开始在吉布提、莫桑比克和塞舌尔附近海域进行弯刀快车的演习。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您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2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一召开记者会，正式对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提出23项刑事起诉，称该公司违反制裁令，与伊朗交易构成银行欺诈，并且盗取一家美国竞争对手的商业秘密。美国司法部代理部长惠特克说，华为的犯罪行为可以追溯到至少10年前，并且可以追究到公司最高层。美国也已经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孟晚舟的要求。中国外交部对此回应称，将会坚决保护中国公司的合法权益。尽管起诉华为在预料之中，美国司法部的大动作还是震惊各界。美国政府究竟掌握多少华为的犯罪证据？而中国政府营救华为和孟晚舟的努力是否正式宣告失败？全球风沙滚雪球，华为还能够走多远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在上海的中国独立时评人程坦，程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你好，各位观众。
第二位呢是在美国波士顿的独立政治评论人士高鑫，高鑫先生您好，欢迎您。
好，你好玉文，你好程坦先生。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通过我们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在上海的程先生啊，陈先生，我们就来看看最新消息，是这个加拿大的司法部在星期一的晚上证实了美国已经提出了要引渡孟晚舟的这个要求。那么您认为这个要求已经提出，表示这个引渡的程序正式的展开，过去两个月来各界的臆测也好，讨论也好，或者中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这种外交僵局也好，有没有可能告一段落呢？
这个问题其实是不能说是告一段落，应该是刚刚开始了啊。孟晚舟这个案子，包括美国对华为的刑事调查，已经是最公开的报道，是2016年开始的。前两年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就说要提醒华为的高管呢，入境美国的时候要小心啊。现在这个孟晚舟案件出来以后，中加关系、中美关系都受到非常大的冲击。今天美国的司法部长啊，代理司法部长韦德加，还有商务部长罗斯，以及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尼尔斯啊，大阵仗的召开记者会，宣布对华为在美国的子公司、一家香港的关联公司，以及孟晚舟女士的23项刑事指控啊。当然涉及的是两个案子，其中一个案子呢还是曾经已经打个民事诉讼的啊，已经了结的一个案子。这是提起刑事诉讼，我看美国这么大阵仗上升到了国家安全那个角度是少见的，所以接下来的外交纠纷有可能会愈演愈烈。正
好的，那么高鑫先生能不能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是程先生说的不无道理，就说刚刚开始，但是呢这个刚刚开始是指的以后会旷日持久的法律诉讼和抗诉的整个过程的刚刚开始。但是呢如果从行政、从外交的角度也可以说告一段落。为什么呢？因为用从行政的角度、从外交施压的角度，到昨天美国相关部门召开会议，宣布了对3家华为总公司和2家华为子公司，再加上孟晚舟本人进行起诉，同时正式启动引渡程序，标志着中共政权对这个事件整体上的外交施压和政治打压已经失败。在这个前提下，今后呢，中共政权为了保面子也好， 基于他对内的宣传也好，还会采取的所谓的政治措施、所谓的外交措施，都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而已，不可能再取得任何他们希望的结果了。
嗯哼，是我们现在就带我们的一些观众朋友，可能观众朋友刚刚如果看我们的节目报道，已经了解了这23项的刑事指控的大致内容。不过我们来看看，简单看一下，到底美国司法部起诉华为还有孟晚舟，他的罪名有哪些啊？那么被起诉的，就像刚刚嘉宾所说的，有四名被告，他分别是华为，还有华为在美国的子公司，以及华为在伊朗的关系企业新通 Skycom， 还有一个呢，就是华为的财务官，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那么华为和新通呢是被控银行欺诈、合谋银行欺诈、电信欺诈、合谋电信欺诈、违反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利法，以及合谋违反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利法，还有合谋洗钱。至于华为还有华为在美国的子公司，则是被控合谋妨碍司法等等的罪名。而孟晚舟本人被控的是银行欺诈、电信欺诈、合谋实施银行和电信欺诈等罪名。所以我想请教程坦先生啊，我们看到欺诈罪、洗钱罪，这都是不算小的罪名。那么您觉得华为还有孟晚舟最终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刑罚？有可能会像最后中兴一样罚钱了事吗？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刑事指控，程度上要更加的严重了。您的看法？
好的，因为这个案子最终孟晚舟是肯定会被引渡到美国去受审的，这是大概率事件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肯定到美国去受审。最终的结果，从现在我看的是证据来说，美国前期的工作证据是做得比较扎实啊。这个不像我们的媒体和宣传那样，完全是政治原因，当然也有政治原因啊。但是它首先是一个司法案子，那孟晚舟的最后结果。虽然指控的罪名比较多，但是美国的法律跟中国的法律啊还不是完全一样啊。美国是一个事情呢，它是重罪吸纳轻罪，就是起诉那个最重的。那美国呢是一个事情呢，如果涉及到多项罪名的话，它是分别起诉。但是呢，美国就这个事情起诉若干个罪名，最后有的罪名呢，它会达成这个认罪和解。认罪妥协，那主要的罪名呢，判的途径也不会太重啊。当我们现在这加起来，专家说要30多年，那个都是人上的最高徒刑，实际上不会那么重。当然，华为跟那或者是整个中国民众、中国政府关心这个事情，不是说孟晚舟要判多少重，关注重点还真不是这样啊。当然。孟晚舟的身份也比较特殊，他除了是华为的副董事长、CFO、首席财务官以外，他还是任正非、华为创始人的任正非先生的女儿，他实际上是一个接班人啊，我理解是这样。当然，官方的这个安排，他的就是华为官方的安排啊，也非常清楚，他是接班推特里面的第一人，但他也不是最主要的。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华为最关心的还是华为这家公司会受到的多大的影响，因为华为是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一个标杆，一家非常大型的企业，上下游企业可能涉及了几十万人的就业问题啊，它本身有将近10万个员工啊，
18万。
那么华为对。华为最后会怎么会定罪呢？那华为这家公司最坏的打算有可能被定罪，包括他的美国子公司和我们讲的新通这家香港关联公司啊，我不认为它是子公司啊，法律上它是一家关联公司。
关联公司。
那是的，是的，这是一个准确的法律术语。
好的。
那么他们被定罪以后，那么很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定罪以后就会。把任正非先生也抓到美国去，把其他人只要到美国都抓起来，也不会这样。最后啊，还是会达成认罪和解。
好的。
中兴一开始也是也有刑事指控，所以才有认罪协议，是吧？最后认罪协议，当然最坏的配合的比较好的受到处罚就罚款，是吧？那么如果是说事情 对抗啊，也是违背基本的法律事实性对抗，有可能被处以例如美国政府的黑名单，就是禁止美国的企业和个人与华为进行商业往来啊，那个就是中兴曾经受到的处罚，
是
这个后果非常严重。
嗯哼，
后果严重就是我们大陆的人一般认为华为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有自己的芯片，这个其实是非常外行的说法，不懂华为的实际。任何一家高科技都不可能脱离美国的技术，华为用的通信设备里面有很多芯片，华为掌握的能制造的也就那么一两款，这一两款性能怎么样，是不是可靠还不知道。那很多的关键的芯片、关键的技术包括软件，华为是没有的。现在的高科技不光是中国的，美国的高科技也不能脱离其他企业而独立存在，现状就是这样一个严重性。
好的，
所以我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司法案件，还要用司法的途径去解决，而不是用政治施压的方式去解决。
好的，谢谢陈先生。我想高新先生您说。嗯，
对，是这样，就说我很想谈一下就是他跟中兴的对比。
嗯，
他跟中兴的对比一个最简单的不同就是已经上升到司法层面，那么将来呢行政的措施也可能还会有，比如宣布对华为的制裁，从政府的角度，但是呢那是延后的行动。在现在这个前提下，对华为来讲已经远没有像中兴那么幸运了。刚才讲到就说不可能是30年，这个我很同意，因为没有人会相信孟晚舟最终会把牢底坐穿，会把美国的牢底坐穿。那么将来呢重刑侵犯的可能性和其他方面的可能性也都存在，但是呢他被引渡的可能性已经是100%。至于他被引渡，也就是说美国向加拿大要求引渡的这个程序，司法行动程序正式开始之后，通过旷日持久的法律战，诉讼反诉讼，诉讼反诉讼，最终那么孟晚舟不能够被成功的引渡到美国的可能性是3%。为什么说是3%？因为有人做过统计，就是美国向加拿大要求引渡的人，每100个人里只有3个人最后成功的摆脱引渡的那个命运了。所以呢他这个不被引渡的几率只有3%。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可以看看前车之鉴。所谓前车之鉴呢，就是大概4年前还是5年，应该是2004年，有一个叫苏斌的中国商业间谍，美国政府要求加拿大对他进行引渡，苏斌呢就抗诉。那么就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抓了一对夫妇，男的叫高凯文，女的我记不住了。这一对夫妇在中国就是从事教师工作，同时呢他们也开了一间茶馆还是什么，他们也帮教会做一些事情，突然把他们以间谍罪抓捕，但是不起诉，一直关押了2年多。在这个过程中呢，苏斌由抗诉，由成功的第一次免除了被起诉的命运，被引渡的命运，然后美国政府继续进行引渡程序，他突然就决定放弃抗诉，答应被引渡的美国。他被引渡的美国以后，实际上判了是4年还是5年，不管怎么说，就是这个苏斌到现在他已经刑满释放了，已经被遣送回国了，这是第一。第二呢，那对高凯文夫妇呢，也都被释放了。这个和今天的孟晚舟事件之后中国采取的人质措施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以呢我判断，虽然孟晚舟自己声称他已经做了长期抗战的准备，都准备在美国啊，都准备在加拿大去读个博士了，但事实上呢他们现在呢权衡利弊，如果在加拿大也有很长一段诉讼过程，同时呢还是被成功引渡到美国了，在美国又有很长一段诉讼过程，这对他来说是非常不合算的。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所能够采取的明智的措施，就是在跟中国政府沟通之后，在中国政府默许的前提下放弃在加拿大的抗诉，对引渡的抗诉，然后呢像他的父亲任正非所说的，我相信加拿大的法律，我更相信美国的法律，希望通过司法手段公正地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堂而皇之的到美国来，在美国呢再争取 在打同情分，争取在美国被起诉的这个过程中能够得到保释，也就是在做监外监的前提下完成在美国的这个抗诉的过程。至于在美国完成了抗诉过程之后，和在之间政府方面的中美国政府方面的对华为的行政措施，也就是像对中兴的那种行政的制裁措施，一个高额罚款，那都是可能发生的。但是我相信政府方面对华为的制裁应该是放在这个贸易战之后，特别是这一次刘鹤副总理刚刚来美国，他们这一次谈判之后。
嗯哼，好的，我想啊，这两位嘉宾的分析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国的《华盛顿邮报》他们又是怎么样来分析的。《华盛顿邮报》它的报道呢，它是说，根据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所提的这13项罪名，如果说孟晚舟成功被引渡，而且全案判有罪的话，确实就像两位嘉宾刚刚所说的，孟晚舟最高可能面临30年有期徒刑。不过两位嘉宾都认为不可能判这么重啊。那么至于华为公司本身呢，《华盛顿邮报》的看法是，华为可能会遭到美国政府抵制，勒令美国企业不得与华为进行任何资金流通、技术、软硬件的进出口交易，将对华为的手机和其他通信部门造成毁灭性的影响。那么实际上后面所述的这种禁令，或者是这个严格禁止它的软硬件的进出口，当时的中兴也面临同样的这个制裁，不过后来就像程先生所说的，是以高额的罚款了事了。那么继续，我想回到高新先生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案例来做一个对比，很有意思啊，苏斌的案例。那么后来呢，这一对这个加拿大夫妇也获释了。那么您认为现在这个孟晚舟的这个引渡要求已经提出了，那么中方有没有可能释放在这两个月期间所拘捕的这些加拿大人呢？
几乎没有可能。我觉得这个事情至少要拖到孟晚舟已经自己愿意被引渡，或者孟晚舟一直抗诉之后失败，美国方面最终成功的把他引渡到纽约。有一个华文媒体是都被说是中共在美国的华文媒体已经给他找好了监狱，说是美已经帮他找好了监狱，说在纽约的某某某某监狱，或者在芝加哥的某某某监狱。不管怎么说了，就说直到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国之前，那么现在被抓捕的特别是那个前外交官叫
康明凯、嗯、
被抓捕的康明凯不大可能被释放，因为他把康明凯这么早就释放了，他对自己内部没有办法交代。所以呢，即使他心中自己心打心底里，这些决策人打心底里认为这的确是一场政治交换，这的确是一场没有是一个没有道理的，对康明凯来说，但是他也要坚持做下去，已经错了就继续错下去。
嗯哼，程坦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同意高先生的意见，这个不会马上释放的，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是一个面子问题，还有一个是法律程序问题。完全同意。
好的，我想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在网络直播聊天室里面已经有不少的网友想要发表看法或者提出他们的问题啊。我们就先来看看第一位，这位署名叫萨帕印卡的网友，他说：“说实在的，其实华为这些破事，很多西方企业也干过，例如商业间谍，这在西方企业早已屡见不鲜了。”另外至于说华为监控，我觉得那些谴责华为的民主派们应该去正视一下当年斯诺登揭露的棱镜门丑闻。我倒不想刻意去给华为开脱，但实事求是地说，监控这种破事美国政府其实也干过，很多民主派似乎都刻意去回避棱镜门丑闻。还有这位署名叫 James 谢的这位网友，他说引渡官司打完估计不少于4-5年，然后美国法院又是几年判刑是肯定的，估计孟晚舟开始服刑就要将近60岁了。还有这位署名 WWAlter 的这位网友，他说孟晚舟案的23项起诉大家了解一下，美国明显已经仁至义尽了，假如换成中共国是起诉一方，估计都不会有起诉直接开战了。还有这位署名 Ed Zhao 的网友，他说联邦检察官提出的指控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华为的，孟晚舟虽然是华为高管，但是只是共犯结构中的一环，似乎不是最关键的部分。那么这一点呢，就很像刚刚陈坦先生所分析的啊。那么这位网友另外说，我想只要孟晚舟女士愿意与联邦检察官做认罪协商，她免于牢狱之灾的可能性 还是很大的。那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有一个问题我想请两位嘉宾也谈谈您的看法。那么这就是我们昨天说到了这个美国司法部的代理部长惠特克，他在这个记者会上面他特别强调华为公司的犯罪行为可以追溯到10年前，那么甚至可以追究到公司的最高层。那么很多人就想知道，这个最高层指的就是孟晚舟吗？还是说还有可能另有其人？陈先生，能不能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这个当然是意有所指，我可以坦率地说，指的就是任正非先生啊。这个美国的一些媒体对这方面也有一些隐晦的报道，当然证据没出来我们不好猜测，但现在美国代理司法部长这样讲他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倒是不用担心，华为定罪，任正非先生也不会去自投罗网啊，这个我们不用去做猜测。
我补充一点啊，是这样，像华为这样的公司，它之所以能够做大到今天这样一个程度，那么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什么叫山寨。这个程先生，你在中国大陆，比如说我这个出来这么多年以后只回过一次上海，我在上海呢有朋友当时去宴请我的时候，每个人拿的都是华为手机，然后呢还笑话我说我拿的苹果手机很落后，他们也都一边笑话我一边说我们的华为手机价廉物美，你说我们山寨，我们山寨的漂亮，你说我们山寨，我们山寨已经跟上你们美国 iPhone 的水平了，等等等等。我想举这个例子说的意思就是，中国的 iPhone， 中国的通信企业是靠山寨起家，每个中国老百姓都知道。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今天昨天美国司法部门对华为及他子公司还有孟晚舟本人的起诉里边特别加上这一条盗窃商业机密的，这个中国老百姓我相信，无论是像程凯先生这样的知识阶层，无论是普通大学生，无论是街头老百姓，没有人不相信山寨是靠不华为是靠山寨起家的。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前提下，美国政府因为直接找出来了他们的窃取商业机密的罪行的实证，在这个前提下呢，我想呢你即使不点出任正非的名字，只要是中国老百姓能够得知今天我们在谈到的这些的具体内容，美国方面对他们起诉的具体罪行和罪名，那么没有人不相信是华为的老总任正非指使下、主导下、领导下的所作所为。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的网络聊天室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想要表达看法和意见啊。下一位署名 Gift March 的这位网友说：“美国人已经醒来，被打了麻药的中国人还在做梦。华为只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但毁灭华为叫不醒中国人。中共自己把自己与华为绑在一起，那就会一起毁灭。”还有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说华为恐怕不光是在劫难逃这么简单，只怕是必死无疑。不要看中共现在不顾一切扶持华为，不惜代价来力挺，但是当西方社会看清楚华为的本质，依中共始乱终弃的个性，华为就不会再被中共当局利用，也就离灭亡不远了。还有这位署名傅正辉的网友说，孟晚舟就是21世纪的海伦，我们一定会为她发起一场 5G 科技的特洛伊之战，把我们的公主救回来。还有呢，这位署名 STGY007 的网友说，华为作为中共渗透西方社会、盗窃西方先进技术、帮助流氓国家突破技术封锁的真实面目终于浮出水面，引渡孟晚舟是美国政府的很大一盘棋，相比之下中共在中美贸易战节节败退，只能用外交的粗鲁和煽动国内的民粹来应对了。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弃兵易云的这位网友说，既然是要引渡要起诉，那就是准备好了，就是要往死里整，也就意味着中共的行动没有让美国满意，之前做的都是徒劳，都是刚刚开始。那么今晚我们时事大家谈针对华为还有孟晚舟遭到美国司法部的起诉相关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高鑫先生还有程坦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和您探讨的是华为重案看似山穷水尽，贸易谈判能不能柳暗花明呢？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